早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之前，新西兰总理阿德恩7月7号在澳大利亚智囊机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说时说，随着印太地区冲突升温，区域各国应该将外交视为最有力的工具，而并非继续孤立那些仍然有往来的国家。阿德恩说，即使中国变得更加独断，惠灵顿和北京某些领域仍然有合作的关系，所以他呼吁各国不要夸大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所谓威胁。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话，阿德恩的最新表态代表住他的中国路线已经由强硬转为温和。在之前，因为中国在南太平洋高调扩张影响力，好像是企图划定势力范围，不单止引起美国、澳洲的反制，就连过去和五眼联盟的扩张路线保持一定距离的新西兰，亦一展强硬态度。例如阿德恩6月底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公开斥责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更加肆意挑战国际规范和规则。在7月初，阿德恩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亦即是 Chatham House 发表演说时，再度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表达忧虑。不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以所谓不实指控去反驳阿德恩之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放软。阿德恩时而批评中国，时而为中国缓和，立场摇摆不定。对此，观察人士认为，在日益紧张的区域形势之下，新西兰不能够令到西方盟友失望，亦不愿意激怒中国，只能够在进退间维持平衡。他们认为，所罗门群岛4月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准许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和停靠军舰，这个对美国、澳洲、新西兰来讲，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震撼弹。相较于美国和澳洲，新西兰对华政策温和，一向避免刺激中国，但是中所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冲击到区域战略平衡已经触及到新西兰的底线，所以阿德恩罕见地摆出强硬姿态。位于新西兰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杨杰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国崛起的时候都会试图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有关自身利益的区域，虽然目前是言之过早，一旦中国的军力出现在南太平洋，必然引起新西兰关注，并且将它视为危及区域稳定的一股力量。杨杰生说，新西兰人非常关注中国举动，因为新西兰人不想看到东北亚的刚硬平衡出现在南太平洋。新西兰奥塔波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柯胡7月6号亦在外交官 The Diplomat 杂志撰文指出，澳洲、新西兰、所罗门群岛等18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早在2000年发表比克塔瓦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构筑出共同应对安全危机的框架，并且强调成员国之间合作应对威胁的重要性。但是中所两国的安全协议不单止违背了比克塔瓦宣言精神，亦引起阿德恩公开质疑，所罗门群岛为什么要指望中国这个区域外大国去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呢？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智囊机构民主计划的国际事务分析师米勒同意，中所两国签订的安全协议已经踩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互相支持的这条红线，而阿德恩强硬表态就要将中国排除在南太平洋区域之外。米勒对美国之音说，传统上新西兰不会选边站，而是尝试同时同中国同西方国家都保持友好，但是这样的外交政策到今年变得难以持续，尤其是中国开始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希望同所罗门群岛之类的国家签署协定，这个令到新西兰承受很多来自美国同澳洲方面的压力，亦必须要同美澳站在同一阵线。值得关注的就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7月11号召开之前，成员国之一的基里巴斯竟然闪电式宣布退出，怀疑是受到中国的操弄。两名中国驻斐济大使馆武官还假扮成记者混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表视讯演说时的论坛会场。分析人士说，这一类突发状况证实了中国急于在这个区域扩展影响力，也间接坐实了阿德恩的担忧。民主计划智囊机构的米勒说，俄乌开战之后，西方国家和中俄阵营之间一分为二，敬畏分明。阿德恩不单止受邀出席北约峰会，近年出访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日本、澳洲、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清一色都属于西方阵营。 分析人士说，新西兰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跟随西方盟友一味批评中国，例如在人权问题上，新西兰曾经抗拒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五眼联盟国家，拒绝对香港和新疆人权议题发表联合声明，因此饱受到西方国家人士批评，甚至被贬为西方阵营脆弱的一环。对此，新西兰外长马胡塔曾经解释说，新西兰对于五眼联盟扩大共享情报以外的职权感到不自在，该国希望自行制定同中国交往的路线。但今年以来，新西兰的外交政策转向美国，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蓝色太平洋伙伴，前者被视为美国抗中的经贸平台，后者就目的在于促进各个伙伴国和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去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米勒认为，这个发展证明新西兰更加乐于亲近西方，亦间接反映对中国路线的转变。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杨杰生就认为，中所两国安全协议争议浮上台面之前，中共一系列违反人权的记录，尤其在新疆和香港议题上，已经令到新西兰人民对于中国的负面感攀升。基于民意的撑腰，亚德恩政府的对华政策亦不似过去那么温和，转而适时地强硬起来。亚洲新西兰基金会在6月份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新西兰对中国好感度降到历史最低，只有 13% 的受访者视中国是朋友，高达 58% 的人视中国是威胁。杨杰生说，新西兰的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新西兰人民对很多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多，尤其今年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令到很多人感到非常担忧。他们也看到中国媒体和官员如何去谈论澳洲或者北约，以及中国对日本的立场等等。一个接着一个议题地对下去，慢慢地改变了新西兰的公众舆论。是的，公众舆论肯定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知道新西兰人是人权与国际法的拥护者。虽然新西兰政府逐渐靠拢西方国家，亦开始展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是观察人士相信，新西兰对华政策的本质并未改变，仍然寻求一个稳定而且可以对话的外交关系。现在居住在台北的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以书面形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亚德恩虽然在马德里和伦敦的演说两度对中国强硬，但是七月初的最新表态又软化。这个反映出新西兰的弹性路线，适时表态顶撞中国，亦会寻找机会修补关系。宋文迪在书面上对美国之音说，新西兰在价值观问题上该批评的依然有批评，但是以西方军事伙伴并不完全的同步，就是被批评的国家例如中国可以相信，新西兰之所以批评他是纯粹对事不对人，而并非亡我之心不死。民主计划智囊机构的米勒亦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加深，即使新西兰被迫要选边站，但他们自主的外交政策仍然不变，亦即是再怎样为难都好，亦要努力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米勒强调，新西兰有能力为区域紧张情势降温，就好像以色列和土耳其，前者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后者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都能够在俄乌战争之间发挥调解作用。新西兰已经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仍然有实力居中缓和紧张情势，去避免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加剧。不过分析人士说，新西兰的经贸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导致新西兰即使要对话，偶有强硬仍然是适时缓和。杨杰生说，澳洲因为同中国发生政治纷争而惨遭报复，导致大麦和葡萄酒等产品出口中国市场受到冲击，令到新西兰因此心生警惕。杨杰生说，虽然亚德恩多次呼吁企业提高在中国经商的风险意识，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但是新西兰政府没办法强制企业同中国脱欧，而相反，基于中国公司愿意高价收购新西兰商品的诱因，新西兰企业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亦由商业利益所主导。米勒亦认为，中国每年占新西兰出口 33%， 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短期内中国的贸易地位难以撼动。米勒又说，欧盟刚刚同新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诱因不足，只是准许新西兰出口少量的肉类、奶制品等初级产品到欧盟。至于美国，它不单止无意提供类似的协定，更加执意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都令到新西兰感到不满。 米勒话：新西兰被要求加入西方阵营，喺政治上承受好大嘅压力。但系据佢所见，西方国家喺经济替代方案回归上确实做得唔够。如果佢哋想要新西兰站队选择西方国家嘅话，就必须要提供更好嘅条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